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是在师尊的呵护下撑起一片蓝天。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师尊的呵护下撑起一片蓝天。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首先感谢师尊对大陆大法弟子的慈悲厚爱。伟大的师尊，一位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开创了七届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谢谢师尊的良苦用心，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良机，拿起神笔除尽邪恶，救度众生。神笔镇人妖，快刀浪鬼消，就是不净法，挥毫灭狂涛。同时也是向师尊汇报的一个好机会，通过修炼心得交流，以便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是1997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我地区我是第二个得大法的人。同修甲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是我地区第一个得法的人。她有幸参加过师父在哈尔滨办的讲法班。她虽然不识字，但悟性很好。我俩在一起学法练功只有2天，她就说：“你好好的练吧，你会开天目的。到时候石头墙都会和你说话的。”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叫开天目，为什么石头墙还会和我说话。我只是似懂非懂，似信非信的乐呵呵的听着，心想不管怎么样，我这下半生就是修这个大法了。同修甲和我都是因病而得大法，我俩一修炼，全身的病痛全没有了，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亲朋好友看到了学大法的神奇，也三三两两的入道得法。因为我得法早点，同修们有事没事的都愿意到我家来交流，我家也就自然成了学法练功点。每天早上集体练动功，晚上练静功，然后再学法2至3个小时。同修都融入到大法中，身心变化非常大，人人都从法中受益，其乐融融，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瞬间到了1999年720，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这艘突飞猛进的小船也受到了冲击。2000年夏季，我搬迁到本地市区居住。200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资料点的同修让我传递真相资料。那时我地区只有一个资料点，为了安全，他们把资料放在固定的地方，每周我去取一次。因为当时的邪恶还很猖獗，同修还不太敢出去发放，我认识的同修又有限，所以给我的资料就显得多了些，几乎是我自己去发放。记得开始给同修真相资料时，他们不敢接，我就把护身符卡片之类的送给他们，并乐呵呵地说：“你看这多好啊，拿回去当书签多好啊。”同修说：“那就拿一个吧。”我说：“你多拿几个，每本书里都放上一个，多方便呀。”然后他就多拿几个，我再把所有的真相资料一样一份送给他们说：“这是送给你看的，仔细的看看就知道今后咋做了。”很快来取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多， 这时资料明显的供不应求。我没法和资料点联系说明情况，只好写个纸条，用塑料袋装上，放在送资料的地方，通过这种方法沟通。别说，这种方法还真行，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这么办。其实我是知道谁给我送资料的，但是为了安全与减少同修的心理压力，这样单线的联系是可行的，我们必须严格的遵守。在2003年，我市区的主要协调人因搬家到外地去了，临走时他把本市区的情况和我一一的交流。他说，原协调人有的从720到现在还没走出来，有的邪物的，有的被迫害的，我又搬家了。现在本市区非常需要能协调的同修马上站出来，把大家协调起来，跟上政法进程，你看着办吧。我一下被这突如其来的重任惊呆了，心想，本市区的同修我还没认全，怎么协调？再说我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接送个资料当个配角还行，让我协调全市唱主角还真不行。心里跳个不停，一种无依无靠和失落感，恨不得一下留住他，不让他搬走，心里酸溜溜的，真不是滋味。但当我回到家中，看到了转法轮的那一刻，内心的孤独无助、无依无靠感瞬间全无，心想，我怎么能无依无靠、孤独无助呢？我最大的依靠不就是我的师父吗？不是以法为师吗？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我怎么还有孤独无助之感呢？这不是被同修情的带动下产生的不正确状态吗？有师在，有法在，正法路上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反复地学习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因为这次讲法师父重点地讲了配合协调方面的事情，我要按照师父的法理尽量去协调好。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告诫我们，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决心时刻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同修配合好、协调好，撑起这片蓝天。下面向师尊简单的汇报7年协调路上的部分体会。一、学好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们知道必须重视学法。那些只注重轰轰烈烈做事，不重视学法而产生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同修经过切磋，必须普遍地成立学法小组。本市区几乎每位同修都有学法小组，每组的学员不等，有3-4个人一组，有5-6个人一组，有7-8个人一组，有的是每周1、3、5学法，有的是2、4、6。上班族也成立了晚上的学法小组，主要通学转法轮和师父在720以后的所有讲法，每人每天在家也保证2个小时的学法时间。有许多的同修背过多遍的转法轮、红银和部分新经文，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学法，同修大多都能在法上认识法，同时利用一定的时间进行交流，谈谈学法后的体会，用法来对照自己修炼中有哪些不足，应该如何在法上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不是为学而学，不是走形式，要对照法检查自己。每周利用周一、周二的时间， 由每组的学法小组的负责人根据本组的实际情况，又针对性的选择每周的明慧周刊的文章一两篇，在小组上共同学习，充分地发挥了明慧周刊的作用。从明慧周刊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经验与教训，从同修们向内找的法理切磋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与不足之处，尽快地用法来归正自己。在此，我们也衷心地感谢明慧编辑部的所有同修的用心付出、精心制作。二、发正念。首先，大家反复地学习师父关于发正念方面的经文，让每位同修认识到发正念的必要性。同时，我们悟到了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是训练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如意地使用佛法神通除恶的过程。所以每位同修都重视发正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2005年，我市区的同修经过切磋，统一了发正念的内容，在归纳发正念的内容时，更用心地学习师父的讲法，同时以明慧网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为依据，在全球发正念内容的基础上，又根据师父的新经文的要求加上一部分，每个同修全球四个整点准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在2004年，本市区每晚都有7、8、9三个整点清除本地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全面解体旧势力与三界内一切阻碍众生得救的乱法烂鬼，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立即终止迫害，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有的时间，同修几乎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在学法小组时，学法前发正念，中间每个整点都发正念，集体学法结束临走之前还发正念，这样每位同修每天至少7次整点发正念，一般的也能发10次左右。有的同修带块报时表，只要报时表一报时，他就发正念，有时间坐下来就尽量的打坐发正念，实在脱不开身，心里也发出一念，念正法口诀，大部分同修能如意地发挥正念的作用。三、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了做好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必须得有足够的真相资料的发放。我市区由原来的一个资料点，先后成立了多个家庭资料点，这些小花在师父的呵护下茁壮地成长。为了讲真相，我市区在2006年制作了本地真相小册子，直到现在从未间断。真相资料有选择、有计划的发放，如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天门自焚是邪党自编自演的一场丑剧，天为什么要灭中共，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劝三退等内容。在发放真相时，市里按人分片，尽量不落下一户，周期性循环式的发放，农村有同修的他们自己发放，没有同修的由市里的同修分期分批去发放，有车的开车去，一次可去7、8个人，一天晚上能发放6、7个村屯，有时打车去，有的骑摩托车，也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到农村亲属家住下，可以把周边几个村屯都发完。到2006年，所有的乡镇村屯最少发一遍，做到了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在发真相之前，首先发正念。如果是集体去农村发放，我们就通知所有在家不能出去发的同修，每个整点发正念，发到同修回来的时间， 请师父加持发正念的同修不受任何干扰。大法弟子所到之处，一切邪恶灭尽，加持每一份真相资料都发挥最大的救人作用，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救度更多的众生。要求所有的生命与因素都来配合大法弟子主持正法，这也是你的福分，到正法结束后，你们也会得福报的。发完正念，开始发放资料，这时大法弟子的心很坦然，真的是狗也不咬，鹅也不叫，像进入了无声无息的境地。你可以尽情的发放，基本上都是顺利的发完。我们发放时，总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才肯放下。有一次，一个同修把一份真相资料送到这家农户的窗台上，农村的院子大，放完刚走几步，屋里就出来人问：“你是干什么的？”边说边从兜里掏出手机。同修不惊不怕，祥和地说：“我是给你家送大法真相的，告诉你保平安的秘诀，你看看就知道了。”那人说：“啊，你走吧，没啥事儿。”偶尔遇到这类突发事情，同修们都能用正念制止行恶。有一次，我们七八个人打车到50里外的乡镇发真相，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刚要把一本《九瓶共产党》放到那家门里去，大门突然被人推开，走出一个男人问：“你要干什么？”我当时不知为什么，一点怕意也没有，反而笑出声来，边笑边说：“我要上厕所。”他马上告诉我说：“厕所在这儿呢。”说完他什么也没想就走了。整个过程就像两个熟人互相对话一样自然，我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安门安户地发着真相。发完后回到家已是午夜12:30，我又睡了一觉。在睡梦中，梦见一个4-5岁的男孩在一个大泥潭里，满身满脸都是泥，正在往下沉呢。他见我过来就大声地哭个不停。我见这个孩子马上就要淹死了，我立刻前去把他拉出来。从这个梦中我悟到，我们今天晚上发的真相，有人又得救了，我们大法弟子真的是在抢人救人。过后我一想起这件事，便感到大法的微妙神奇。我从小胆子小的出名，在没修炼之前，只要太阳一落山，天还没怎么黑，我一个人就不敢待在家里，黑天从不敢出门。为什么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能笑出声来？而且这种笑不是装出来的，不是有意表现出来的，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这是我吗？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表面是我们在做，其实是师父在做，在看护着我们。每每想起修炼过程中一件件神奇的事情，我总是激动得热泪盈眶。神奇的事情很多，就不一一的讲了。十分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细心呵护和慈悲苦度。我们市区的真相资料都要严格的把关，必须是从明慧网下载的。除几种适合不同执着的常人观看的真相光盘外，各种光盘紧跟正法形式的发放。就今年的神运晚会光盘，我地区已经发放近万份，大多都是面对面的发送。所有的真相资料全都用自封袋封好，有的还用精美的塑料袋装上，里面放一个福字，上面系一个小花，制作得非常精细。为了救人，每个同修都用心地做着，都发挥着自己的特长。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同修尽量不错过一个讲真相的机会。如果错过一个，过后马上向内找，下次做好。大部分同修是上午集体学法，并利用一定的时间交流前一天讲真相的情况，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下午基本是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 一位60岁的同修，他不识字，可他读起大法的书来，谁也不能想象他没上过学还读得这么好。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推，身上背着真相资料，讲完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执着再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给劝退的人起化名什么福常在、得心生、有未来等。劝退的人听了都高兴地说，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挺会取名呀。他回答，我是法轮大法学校毕业的。有的劝退后的人下次见到他时就高兴地对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两位老年同修，一位75岁，一位70岁，他俩第一次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上午讲了9个人，只有一个人同意三退了。他俩回来跟我说，我马上鼓励说，一回生二回熟，只要能出去讲，张开嘴，下次就好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再说你劝退一个人，这哪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里面有无量无际的众生。说到这儿他笑了，大家都会心的笑了，从中悟到了救人的重要性。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有的同修一天能救几10人，有的能救几个人。不管救的多与少，都相互告诫，救多了不生欢喜心，救少了也不泄气，大法弟子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近一年来我发现，得救的世人对大法弟子有一种无限的钦佩感。我有几位同乡、亲朋、同学，我给他们三退后，发现再见面时，他们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说不出的敬仰感激之情。从他们的语言、眼神、笑容中，都流露出他明白的一面，对使他们得救的大法弟子的感恩之情。比如说，我给一位同乡做了三退，我们只是一般的认识。刚退时他没什么感觉，只是说，我相信你讲的，给我也退了吧，然后就走了。过了大半年后，我们又在街上见面了。这次见到我后，与以往见面时的平淡判若两人，而是从内心发出的一种喜悦感，并乐呵呵地对我说，你挺好吧，我也挺好，我们家都很好。两只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喜盈盈地站在我的面前，好像不想离开我似的，在我面前非常有礼貌地站着。等我和他告别走出一段路后，我回过头去看看他，他还在原地用同样的表情望着我的背影，目送我很远很远。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他们真的把你当作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无限地敬仰你，因为你救度了他们，你为他们付出了，你给予了他们一切。我市区的资料点能制作各种版本的大法书籍、酒瓶和各种真相资料，不但能满足本地区的需求，而且还可以供给周边县城的同修。制作的转法轮，同修拿到手后都赞不绝口，而且每份真相资料大家都是用心去做。在制作的过程中，同修都说，我们怎么就能做出和出版社做的书差不多呢？这要不是有师父有大法，我们做梦也不会梦到呀，这大法太有威力了。关于电视节目，有的同修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提到除了5年前制作了《风雨天地行》后，就再没有制作完整的影碟。但我市区提供给世人了解大法真相的光盘，除每年的神韵晚会，还有《风雨天地行》、《酒瓶》与《我们告诉未来》VCD 6盘一套的版本，《酒瓶》与《我们告诉未来》DVD 单本的版本，《走进法轮功》、法轮功真相、法轮功9年风雨录、法拉盛事件、退党大潮、超越红墙、中医博士的奇特经历、枯木逢春等几10种。电影善与恶、为火、震撼、无恨泪、沙尘暴、 也分别送给身边的世人与朋友们观看。这些从不同方面反映大法真相的光盘，在面对不同执着的世人了解大法真相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明慧十方栏目推出的走出政治走入修炼这张光盘影响力更大，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认为法轮功是在搞政治的人明白了真相，也进一步使很多人知道法轮功做人的道理与功效，同时还唤醒了一部分昔日的同修。在这里我表示向叶浩先生及制作此片的同修们深深谢意并核实。以法为师，对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看的资料，同修能做到严格把关。记得在2007年4月份，曾在同修内部轰动一时的小说《苍雨劫》由外地的同修传入我地区。个别的同修认为此小说对修炼有帮助，他看完后来找我谈了一下，意思是想让我协调资料点的同修制作一些供同修看。我当时没说什么，只是说等了解了解后再说。我上网一看，这不是明慧网发出的东西，篇幅很长，还有待续等等。当时就是一念，不能出这类的书，一来耽误学法时间，二来枉起勾同修的心。在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候，什么东西也不能让他占用同修学法和救人的时间。过了两天后，又有两位同修拿着这本传来的《苍雨劫》和我交流。从他俩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俩的心意，也想让做点给大家看看。我当时的心也很急，但马上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的告诫，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在法理的加持下，我马上把急躁变成微笑，在交流中说明这本书就是小说作者本人修炼层次的所闻所见，然后进行加工写出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讲了，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显现形式，他看到的那层景象和师父要带我们回去的家可差远去了。他俩静静地听着，我接着说，我们的法轮世界是美妙穷尽与难诉，光彩万千耀双目，佛国圣地福寿全，法轮世界在高处。记住师父说的话，什么也别想干扰了我们学法救人的时间，什么好也没有师父好大法好，我们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跟师父回我们真正的家。经过在法理上的交流，平息了这一场传书风波。过后不久的5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小说《苍雨劫》的经文。通过学习，同修各个欣慰地说，我们多亏没做这书，今后我们一定要学好法，遇到什么事用法衡量就知道怎么做，今后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啊。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它。我们都知道昔日的同修也是我们一同踩着祥云来到人间来取真经的，那时候我们相互叮咛过，如果谁迷在人间，千万叫醒他，千万年的等待不能毁于一旦。四，找回昔日的同修。对找回昔日的同修，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市区在720前的两位负责人因都在政要部门上班，迫于压力不练了。和他们熟悉的同修多次去找他们交流，有的从法理上交流，有的从他身体状况上讲，因他不学法不练功，身体又回到常人的状态，所有的病痛复发，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尽管同修多次劝说，他还是冷漠地说，你们别费心了，你们练吧，我都这么多年不练了，我也就不练了。在交流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心结，他的心结就是 这么多年我什么也没做，还能跟得上吗？师父能要我了吗？找到了他的心结，对症下药，大家同时发出一念，一定要叫醒他。同修说，该去找他的同修都去过了，看来我们是唤不醒他了，这回就看你了，没别人了。我当时有些为难，心想，我与他别说是熟悉，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听同修说他是在政府上班，上班时见解就很独到，很娇气，一般人不看在眼里，我能把他叫醒吗？我这人的一念刚刚闪过，马上否定，这不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无所不能的，我不熟悉，我没能力，师父的弟子，师父一定熟悉，师父是无所不能的，我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真正救他的是师父。我首先给他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一切干扰他回到法中来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因素，加持他明白的一面，努力发挥作用，早日回到师父的怀抱，回到大法中来，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发了几天正念后，我又找了一位他熟悉的同修带我去他家。经同修的介绍，我俩相见如故。不管他怎么热情，我就是见缝插针地向他近距离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因素，请师父加持弟子，这次一定叫醒他。经过几句开场白就进入了正题，心想，一定要以慈悲祥和的心态，让他看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特有的风范。我首先说，咱俩能认识，这真是大法一线牵呐。咱俩今天一见面，就有一种相见如故的感觉。他马上微笑着说，是，是。我接着说，咱们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咱们可能是踩着一块祥云来到人间取经的吧。今天我奉师父的意志来看看你，咱们都是师父的亲人，师父说咱是就一定是，可不能不承认呢。他低下头笑着说，看你们多好呢，你看我都多长时间不练了，还能行吗？我马上说，能行，不行师父能让我们来看你吗？师父时刻都在牵挂着没走回来的弟子，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得了法的生命。他笑了笑说，那太好了，正好我还保存了两本转法轮，我明天就开始学。过了两天我又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说，这回我一定要一修到底，谁也别想干扰我。为了让他跟上正法进程，我根据他的接受能力和心性状态，逐步地送给他师父在720以后的讲法。对后回到法中来的同修，必须有耐性，不能急。如果急了，一股脑地把所有新讲法都给他，他接受不了，会起副作用。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他打电话约我到他家去一趟。我马上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同修回到法中来的邪恶因素，然后马上来到了他家。他乐呵呵并很客气地说，也不知你有时间吗？我想麻烦你帮我清清我这些邪党的书籍和一些其他不好的书，我家的书太多了。于是我高兴地和他一起清理。因为他喜欢看书和储存书，清出了两大箱子，还没清彻底。有些书我认为不能留的，他说，这些我想先留留吧。我虽然发正念要彻底清除，但也得看他的心性与接受能力，千万不能急于求成。我尊重他的要求。因为这次没清彻底，回家后我还是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同修，一定要彻底清除他家邪党的一切物品。隔了半个月，他又约我再次帮他清理。我一到他家，他乐呵呵地说，你说我这个人做得不够彻底，上次咱俩清完的这些书，我觉得有些还应该清出去，这回我听你的，你说留什么我就留什么，其余的都不留。 清理完了之后，他笑容满面地说，我把这些邪东西都清出去，我要把师傅请回来，希望你帮我请一张师傅的法像摆在这儿。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第二天就请了一张师傅的法像送给了他。他用准备好的相框装裱好后，恭恭敬敬地放在最好的位置上。根据他的状态，我觉得他能接受周报和大法的真相资料了。为了使他尽快地跟上正法进程，我每周送他一次明慧周刊和大法真相，同时与他交流。他每天学习720以后的讲法，每天还抄转法轮，现在他已经抄2遍转法轮了。全球的4个整点发正念和本地区每晚的7、8、9都很准时地做到，每天参加全球的晨练从不间断。在师父的呵护下，很快全身病痛全无，真是一身轻。原来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现在虽然70有余，走起路来像个年轻人。他开始给亲朋好友劝三退，因为他在邪党组织工作多年，对邪党的邪恶了解得很多。再通过看九评共产党，他的真相讲得很到位。凡是听到他讲真相的，人人做了三退。远方的亲朋他就写信劝退。现在他已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了。另一位720前的负责人也是在本地的政要部门工作，由于怕心始终没走出来。同修们送给他师父的讲法他也看，三件事只做一件，学法，好像发正念救人的大事与他无关。同修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也在不断地找机会与他切磋，但都无济于事。这回把走出政治、走入修炼的光盘送给他，他一下就明白了，把他的心结打开了，知道自己以前的认识错了，同时写了严正声明，现在三件事都在做着，还把走出政治、走入修炼的光盘送给他相同状态的昔日同修看。现在他正在做着唤醒昔日同修的事，这两位昔日同修现在都在以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如果这个地区做得好，一定是这样的情况，负责人只是说了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大法弟子们自觉共同协调克服困难，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把事做好，做得更完善。就是负责人对这件事情没有想得很充分，甚至有漏洞，大法弟子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把它做完善，那才是你的威德。我地区的大法弟子都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主动地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真正做到了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回顾十几年的修炼心路，心中真是苦乐相伴。乐的正如吴承恩所写，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这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能造就伟大的生命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遇到了。苦的是自己做的很不够。我经常和同修谈的是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这个修炼故事。孙悟空在整个修炼过程中，他的师父是在他的保护下，才经过了9981难，最后功成圆满。而我们正好和他相反。是师父时刻在保护我们，我们在这样无所不能的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又做得怎样？到现在，我地区还有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没有营救出来，有的昔日同修还没有回到法中来，也有的同修还没走出来，一些亟待改变的状态还存在。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亿万年的安排，现在是最后的时刻。历史走到了今天，不容易，风风雨雨。从古至今，众神都在看着这件事情，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 尤其到了最后这一步，大法弟子的所行所念，他们都在仔细地观察着。在这千载难逢的正法路上，只有以法为师，把住向内找这个法宝，配合好，协调好，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才能做好。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